呢几日，中国嘅举报天气越刮越烈，郭德纲嘅巡演被取消，画家刘长鹏被举报，官方为佢主办嘅长征纪念画展被闹到拆天，庐山上仲有几个做测量实习嘅学生被人举报系间谍，被拦截落嚟盘查。呢三件事相继出现，到底系点回事？系文革重演吗？我哋先嚟睇郭德纲呢件事嘅最新进展。郭德纲喺饰演济公时，即兴改编咗红歌歌词，将微生湖上静悄悄改成紫禁城里静悄悄，本来系一个上升包袱，结果被举报。事后，武汉市文化旅游局回应，称佢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经立案调查。咁目前事件最新嘅进展系，湖北省文旅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处亦回应，正在协调处置呢件事，调查仲在进行。郭德纲自己、德云社同麒麟剧社目前都冇公开回应，剧社已经在后续巡演入边删咗相关嘅唱段，亦都清理咗宣传物料。不过一系列嘅连锁反应嚟得好快。原定8月15号晚在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举行的巡演，还有郭德纲、于谦的上星专场，但是8月14号大家都已经分别收到取消或者延期通知，以购票的观众可以办理全额退款，款项会在7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目前确认受影响的是西安这一集，至于南昌、厦门等后续场次会不会跟着调整，可能还要再看。但是由现在的情况看，各地的审批看起来都还在收紧。郭德纲近期在大陆的演出也都出现了大面积瘫痪的迹象，由一句即兴改词到网络舆论发酵，官方立案再到全国巡演连锁取消，前后不到三个礼拜，一场已经卖了票的商业演出亦是话停就停。那我们亦提一下一些网友是怎样想的。有网友评论说，一句歌词改编就能够令一场商业演出直接停了，这个尺度是不是嫌过浓了？亦有观众说，讲上升的靠即兴发挥吃饭，现在连临场加一句词都要被立案，这个行业以后还怎样演？不过郭德纲这件事还未平息，另一件事又跟着发酵。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山东四川省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了一场主题美术作品展，7月31号在济南市美术馆开幕，延期到8月15号，同时他们还拿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专项支持，等于是一个挂着官方认证招牌的正统纪念展。但是期间他们展出的一幅作品《新时代的长征炉之星火》被观众举报了，画家刘长鹏亦都被推上舆论焦点。画中几名头戴八角帽的女性红军被画成吊梢眉、细长的眯眯眼，眼神空洞，神态有点古怪，部分的手部造型亦都扭曲，敬礼的姿势显得敷衍。有网民进一步指出，少年红军的眼缝细到成了一条线，女战士留住细长指甲，眼眶似是上了烟熏妆一样，而老红军的面色阴郁。还有人物比出西方文化入面代表讲大话的交叉手指手势，这些形象和普遍的红色题材入面那种坚毅有神的战士形象反差很大，被一些人指出实际上在丑化红军，认为官方应该要对他们进行审查、删除甚至追责。刘长鹏是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长期做国画教学和主题绘画创作，他曾经担任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画系主任等，亦是东岳学者的拔尖人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争议发酵后，济南的展览已经撤行这幅作品。据媒体报道，国家艺术基金终止了相关项目的后续拨款，追回已经发放的资助， 并取消他今后申报的资格，所在大专院校亦有约谈的动作。但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层面没有明确跟进表态，济南美术馆和刘长鹏本人亦都没有公开发声。与此同时，网上一些质疑他画风、翻他过往作品的讨论帖已经开始出现被删除的现象，看起来官方似乎并不想将这件事继续烧大。那为什么官方没有直接宣布调查他？这个恐怕和他的体制内身份有关。国家艺术基金是文化和旅游部主管的加级艺术资助平台，通常获批立为建设项目都是要经过严格评审，而刘长鹏亦都曾经多次拿到资助。而在同一轮的长征纪念展览入面，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被网民曹先生指出，多处图片存在着说明重复、有错别字、语义不清的情况，似是一幅版画，将周恩来、刘伯承的名字错写成周恩米、刘伯承，红军亦写成红车。不过一次浙江省博物馆的反应就特别快，礼拜四就发出了道歉声明，说是因为布展在收尾阶段的时候校对不够细致导致的，目前在第一时间修订，并邀请了专家做了两轮的图文审查，现在已经重新开放。同样都在长征纪念展出现问题，一个静静删帖，官方沉默，另一个就立即公开道歉，好快修正。有网友就说了，一边是明显丑化红军形象，没人负责，一边只是校对疏漏，反而第一时间道歉。到底哪个问题更严重？官方心里面似乎有一把自己的尺，和老百姓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件更加令人担心的举报学生的事件，很多人都惊叫，话似是直接看到十年浩劫文革回来了。那到底是怎回事呢？事件是发生在江西庐山。8月12号有网友发帖说，一批地理资讯专业的学生在庐山做测量实习时，被当地人怀疑是间谍，仲报了警。学生之后被要求出示院入面的证明或介绍信，仲要老师签名，学校盖章。学校盖公章，不然就不放我们落庐山。地理测量绘图野外实习是地理资讯、地质、测量绘图这类科系每年暑期都会例行的一个课程安排，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进行的。而在贴文的底下，亦有人跟着留言说，一名自称2001年就读测量绘图专业的网友，想翻起自己当年做野外实习，从来就没用过什么介绍信，这一种的东西以前根本不存在。亦有网友挖苦，以前野外实习带的是罗盘仪、水准仪，现在看来还要带一张介绍信，才能够证明自己不是间谍。事实上，这种全民举报的气氛亦都并不是在一日就养成的。2018年6月，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经济学教授尤胜东因为课堂言论被学生指政治不当，被校方解雇。事后几百名学生联署声援，亦未能改变结果。而在他之前，2017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全清、贵州大学教授杨少正亦都因为课堂言论被类似处分。2021年10月，前财新传媒编委罗昌平看完电影《长津湖》后，在微博挖苦志愿军兵丢脸，被举报。2022年5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2023年5月，清谈节目演员李浩石拿自己收养的两只流浪狗追松鼠的样子，挖苦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被指侮辱解放军，被公安立案调查，所属的笑果文化公司被罚超过1400万，还被无限期禁止在北京演出。我们看到这几宗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敏感的范围 在这里越画越大，有课堂言论到历史挖苦，到历史讲笑，再到一句形容宠物的军队口号，再到一句形容宠物的军队口号，都能够触发举报、立案甚至刑事追责。同时随着2023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正式推出，间谍行为的定义和范围亦在明显扩大，连正常的地理测量绘图、资料搜集都可能被涵盖入危害国家安全的解释空间里面。一句改编的歌词能够令演出立案、巡演取消，讲明官方对政治不正确的容忍度收到极窄。但当官方自己主办攞咗国家经费嘅纪念展览，出咗明显嘅审美同事实错误，就又只系删帖沉默，好少有人真正被问责。至于学生做地理实习呢一种再正常不过嘅学术活动，就能够被当地人一口咬定系间谍，动用警力盘查。长期落嚟呢种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嘅氛围，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的言论和创作环境越来越畏首畏尾。这样一来，大家也都越来越不敢在公开场合讲笑，不敢在创作上有太多个人风格，而那些真正应该被追责的事件就又一次次地是被轻轻放过。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